人们这是这一样哈、啊，外道者要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这个佛法以外的道，就是他们也感觉到人生是苦，想要卸脱苦恼，所以要修行，但是思想不对哈、啊，那么还是没成功啊。所以佛法称它为外道。这个外道是要诸见。他对他那个错误的思想很执着啊，我们在这个阿含经啊或者律上说，这个优罗频罗迦舍那三迦舍，在一没有信佛以前，他还说沙门虽深不如恶道真，嗯、说是此释迦牟尼佛他虽然神通广大，但是你的道不如我的道啊，是真实不虚，还有这种话。是外道者要诸见啊，他很执着他的思想是对的，那么不肯呢改邪归正，所以他不能处理生死的苦恼。那么呢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，所以一些大悲心的菩萨呢，也能去到外道里面去做这些外道哈。啊做到外道的啊领袖，嗯，做外道的头子，嗯，那么初开始也和他们一样哈，有种种的这个邪知邪见的，嗯，所以不动，这个不动和不舍是一样的啊，也不舍也不弃舍这些诸见，就视同于外道的啊这种思想，但是菩萨去到外道里边去，并不真实是做外道的。是教化这些外道舍弃原来的邪见呢、啊、来皈依啊皈依三宝的，那么教化他们皈依三宝了，所以也有一个逝者的意思在里边的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在佛菩萨的自受用境界是无逝者的，那个离一切相无分别的境界是不可以说有逝者哈，但是在他的大悲心来到凡夫世界来说呢，这是有逝者的，那么就是他能够教化一切爱见的众生啊，皈依正教哈，皈依三宝了。那么前边呢，都是说空哈，这个地方呢又说有了。说有的境界哈，菩萨也能空也能有哈，空有是不二的，都是大自在的境界。文殊师利言，居士所记为何等相？这个文殊菩萨这底下呢，又开始问他的病，这可见就是大家在谈话的时候很自在啊。说完了空就说有，说完了有又要说空哈、啊，这个大自在的境界哈、啊，是居士所记为何等相？说是你所患的病啊是什么样子呢？你说你有病，我们来看你又不像有病哈、啊，你这个病是什么相貌呢？你说说我们听听，我们看不出来你有病。文末皆言，我病无形不可见，我是有病，但是没有相貌可见，没有相貌可见的呀。那么这里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文末居士啊，本来是没有病的嘛，是因为呀、啊、哀悯众生事先有病，所以真实来说是没有病啊，那就是无形不可见啊。这底下说又问此病身何也心何也，这个恶病无形不可见，不是说没有病哈、啊，是有病但是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。这底下又详细的呀 研究一下啊，说此病身何也心何也，说你这个病啊是身体上的病呢，是心理上的病呢？这个和就是同在一处的意思哈。那么这个病是在身上呢，是在你心里面。八月 此非身和身相离故，亦非心和心如反故。那么这个这样回答哈，非身和，为什么就是回答说我是有病，但是这个病啊并不在身体上面哈，不在这个身体上，因为什么呢？身相离故。那么我这个身的现体相啊，身体是离相的哈。如果说把这个离字放在相的前边嘛，就是我这个身体是离一切相的，离一切相，这个病在何处呢？就没有医治处了啊。不过这个离呀、啊，那在大智度论上解释就是空的意思，它是没有相的，所以就。身体无相了，无相当然就是没有体相了，没有体相当然并没有寄托处了。那么身体怎么是空呢？当然我们呢、啊、这文殊经啊，我们看不出来啊有唯识的思想哈，所以还是说这他的身体是因缘所有，那么他就是本性空的，所以叫做离啊，身相离故。不过这个、要说是本性空，所以就病就是不在身体上了。当然这话啊、我们心里面思维这个话是说得通的，但是要再进一步想呢，还是有一点事情哈。我们到下面这句再说，疑非心和。说我这个病啊是不在身上，我们在心里面也不是在心里面，心如反故。因为这个心呢，它也是像那个幻术所变的东西，没有真实性。那么我这个心呢也是幻，这个心也就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就是没有真实性，没有真实性就像那个幻术变化出来的东西似的啊，没有真实性啊，都是虚妄的，是假虚假的。那么呢虚假并不是说没有，是有，不过它不真实啊。这个僧肇大师他说，非无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啊，不是说没有这个幻化的人啊，用幻术还出来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有啊，非无幻化人，只是说这个幻化的人不真实就是了。那么这样说，心如反故，心还是有的，不过不真实。这个真实这句话，什么叫做真实呢？什么叫做虚妄？这个真实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可以做几种解释哈。我们昨天解释这个自性空的时候啊，是凡有自性的东西就是真实，如果是因缘所生啊，它就不真实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因为什么说有自性就是真实呢？这个他不是因缘所生，他自己本来就是有了。这个因缘所生的东西呀、啊，他就受因缘的限制，因缘变化了，他就要变化。他不能说不变化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精神呢，我们要有饮食的滋养它。要有空气啊，要有阳光，要有种种生存的条件来滋养它，它才能生存。如果这些因缘呢、啊、变化了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变化。是没有空气的时候，人也不能生存。所以说不吃饭就要死。所以这个它本身没有自性，它就要依赖因缘，因缘变化它就变化。就表示它不真实。要是有自性的东西呢，它不受因缘的变化，因缘怎么变化对它无影响，它能继续原来样的存在。 所以叫做真实。那么现在这个这是一种解释。其次呢，这个我们凡夫的境界都是啊染污的境界啊，很多苦恼的境界，这些我污染啊，就是烦恼的烦恼和业力啊，招感了很多的苦恼，这些无常变化的境界不真实，因为要它是常常的要变化。这个得了圣道的圣人呢，那么他没有这么多的呀，不污染啊，也不这样变化，那么那样的境界是清，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说清净是真实，说染污是虚妄啊。现在这个地方不这样解释，这个地方就是心如恍惚，是凡是这个心是因缘所有，因缘所有它就不真实，不真实，所以如幻，用如幻来表啊形容这个不真实的境界。那么如幻化了，刚才说过不是没有哈，它是有，有但是不真实。那么这个不真实啊，如果按这个文来说呢，说我这个病啊非心合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心它不真实啊，不能做病的医治处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哈，这样讲也是可以。如果说是前面这个文啊，非身和身相离故，这个身体是毕竟空了，当然不能没有病在那里面。可是啊，用如幻的比喻呢，它毕竟空是毕竟空，但是也不妨碍是因缘有，不妨碍因缘有，就是也有一个如幻化的身体的。身体也有个如幻化的境界。那么前边呢，这个心也是毕竟空，但是这个文上没有说，只说心如幻。这个身体呀、是也应该说如幻，但是没有说，只说它是毕竟空。这样把它合起来说呢，就是身和心都是毕竟空寂的呀，所以也非身和，也非心和。但是身也如幻，心也如幻，病也是如幻，那么就也就可以说心和，也可以说身和了。要这样讲呢，就符合宣章法师翻的说无垢清净那一段文的意思了啊。我们如果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读一读宣章三藏的说无垢清净这一段文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这是要这个非身和来说，那么就是没有病的哈。要说非心和，心如幻故，它是幻化不真实啊，不能做病的医治处，那么也就是非心和啊。那么按这个文应该这样讲。又问：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于此四大何大之病？因为呀、维摩居士并没有否认说我没有病，没有这句话哈，只是说不是身和心和啊。那么你这个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又问：是你身体这个地大有病啊，是水大、火大、风大有病呢？于是四大何大之病啊？哪一部分有病呢？这个大是普遍的意思啊，这种物质啊，欲界、舍界，连无色界也还是有啊。所以是很普遍的，所以叫做大。答曰：是病非地大，已不离地大；水火风大，已不如是。为什么就是说我这个病啊，不是地大有病，但是也不能说离开地大以外有病啊，一个离开地大以外有病，那与身体也没有关系了。那么水火风大也是一样，那么呢这样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这底下这句话说明白了：而众生病从四大起啊，这个凡夫的众生啊是从四大有病的，四大有病，或者是地大有病啊，或者是水大、火大、风大有病。 那么一起有病是故可病，就是因为众生四大有病了，所以我这个大悲心呐、啊，来救化众教化众生，视现同他有病。那么这个病不是四大有病，就是由大悲心现出来的病啊。这个病的原因是大悲心来的，不是维摩居士四大有冲突啊而有病的。那么这句话说明白了，这样说呢还是由心而有病，因心而有病啊，而维摩居士心又没有病。那么这只是一种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方便善巧的说他有病。那么智大师解释这个文，就说这一些文上说有病啊，这叫做全记，就是方便善巧的说有病啊，就是佛菩萨方便善巧说有病，事实上是没有病的，叫做全记。要是我们凡夫啊，没有成就法身的这一些人，那是有病，这是真实有病。所以这个病有两种，一种是实病，一种是全病。现在这个文到这里呢，是说维摩居士的全病啊，文殊菩萨来问他的这个全病的情况啊，是这样子。而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菩萨应云何谓欲有记菩萨？这底下呢是问这个真实有病的啊，真实的有了病的情况啊，不是全病了。但是这个病啊，是说谁有病呢？不是说一般的凡夫哈。而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说：菩萨应该怎么样安慰小喻有病的菩萨？那么这样说，前面是个菩萨去所慰问的菩萨是有病的，能慰问的应该说是没有啊，没有病的，也或者说通于有病。应该怎么样来安慰他、开导他呢？这个下边的文啊，说有记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那么和这个地方未遇有记菩萨，这又是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呀，怎么样分别呢？这个调伏其心呢，是菩萨自己有病啊，自己能调伏自己。前面说未遇有记菩萨，是他自己不能调伏，要别的菩萨来调伏他，来安慰他，来开导他，就是这么个口气。这样也就表示出来这两个菩萨的这个他的程度的高低了。那么就是云何未遇有记菩萨，这个有病的菩萨就是初发心的菩萨。我们呢说这经论上说这个菩萨的位次有外凡的菩萨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未遇有记菩萨，这个就是外凡的菩萨。底下说有记菩萨云何调伏其心呢，就是内凡的菩萨。这个外凡的菩萨就是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凡夫，他需要广修佛法，广修福慧啊，来充实自己。那么是他也是向外攀援的这么一位菩萨。那么呢这个菩萨他自己呀、啊、不能调伏自己的，就是烦恼要来了啊，他也不是太能降服自己。他要有病了，他的苦恼他也是和一般凡夫差不多一样的，很苦恼的。所以需要别的菩萨、别的大菩萨来安慰他、来开导他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底下呢，有记菩萨用个调伏其心呢，就是他自己能够用功啊，他有病的话，他能用佛法啊来调伏自己的心啊， 不至于受的病临的，病虽然很苦，但是他内心很平安，或者来了烦恼的时候，他也能用佛法调伏自己，使令这个烦恼能够平伏下来，不活动啊，能降服住他。那么这就是这两种菩萨不同哈，但是都是凡位的菩萨。假如是得了无生法缘以上的菩萨呢，那就和这个不同了。那他已经是圣人了啊。当然他也能慰问其他有病的菩萨，他当然他的病也没有完全好哈，但是他有圣道在身呢，那可是不同了。可是不一样的。是文殊菩萨问，菩萨应云何为有机菩萨？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呢，文殊菩萨是来慰问维摩诘居士的，维摩诘居士是被慰问的。那么现在说应该啊，维摩居士问文殊菩萨，云何菩萨应云何为有机菩萨啊？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是现在调过来哈，调过来由文殊菩萨问他，那么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维摩居士啊，他并不是真实有病哈，但是他常是去大慈大悲的教化众生啊。那么被他教化的人如果有病了，他当然他去慰问他，他去慰问他，这个经验也是很多了啊。所以文殊菩萨问你怎么样慰遇有机菩萨，这样解释也是可以哈。维摩诘言，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，这是啊，对这个有病的菩萨应该这样讲。那么呢，这个说法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呢是不常的，不是一个坚固的金刚之体，它是要老病死，要败，是个败坏之法哈，所以叫做无常，不会啊永久的存在的。那么就是你的寿命到了，它就是要死掉了的呀哈。说身无常，要这样讲这个事情啊。要是用我们凡夫来思维这句话，如果一个没有发菩提心的菩萨他有病了，我们同他去慰问他说这个身体要死掉的呀，这样讲这个有病的人会怎么想啊？哈，恐怕不合适。所以对凡夫啊不能这么说哈。对于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佛教徒啊，那么你不应该这样说哈，顶多说你的病很快就好了啊，这应该说这个话哈。所以说身无常啊，这个菩萨虽然是有机菩萨，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他还要有点程度的，他才能受得了这句话哈。所以说身无常啊。不说厌离于身，可是呢，但是啊，和小乘佛教还是不一样哈。不说厌离于身，我说身是老病死啊，这个身是要死掉的呀。但是不能说你要厌离这个身体呀，你要灭掉这个身体入无余涅槃吧，不能这么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发了无上菩提心呢。他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，所以不说厌离于身。这里边呢说身无常啊，这是不同于凡夫的境界。不说厌离于身呢，也不同于小乘佛法了。小乘佛法是说厌离于身的。那么呢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也要观身无常，但是因为有大悲心的关系呀，他不能厌离这个身体，啊，他还要保留哈，即使死掉了啊，他还要再受一个身体，不能是积极的去到涅槃那去的，所以说不说厌离于身。 这个说生无常这句话呢，我刚才说了，这对于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虽然还是外凡呢，但是他也是有多少程度的，所以对他这样的去慰问呢，对他也有多少警觉性啊，说生无常也是警觉性的。不说厌离欲生呢，要鼓励他的大悲心呢要发生作用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同着阿难尊者去乞食啊，到城里面乞食回来啊，到了郊外啊，遇见了一群牛。这一群牛啊，佛就对阿难说：“说这一群牛啊，现在啊就只有这么多了。以前呢，这个大长者有1000多头牛的，现在只剩了啊400多头了。这那500多头牛都哪去了呢？就是这个牧牛的人呢，把他赶到这个草啊。”很茂盛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去啊，去牧这个牛。牛啊，回来的时候，这个长者，这个牛的主人呢，就挑这个肥的牛就杀掉了去卖钱。这样渐渐的杀呀，已经过了半数了。但是剩下的这些牛，你还不知道啊，要临到他的班了啊。他们这些牛还在那里跳，还在那里吼，还互相抵触。这些还不知道临到他的班了啊。那么佛对阿难尊说，是牛是这样子，说我们人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也常常看见别人死啊，已经送病了啊，又是做种种善后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感觉到自己也很快要死了，没有这种感觉，不警觉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呀放纵自己的贪嗔的烦恼，不知道啊，要赶快的栽培善根，不知道这件事。这个现在这里呢，说是维摩居士说啊，慰问这个有病的菩萨，这个菩萨有病了，慰问他就要说身无常啊，这身体是不长久的，有个紧脚的味道啊，你要赶快的栽培善根。虽然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但是你要不用功啊，你的道业没成就，还是流转生死的啊。到了第二生，也可能呢，忘掉了菩提心了，因为前生做菩萨的时候啊，修过福，修过慧呀、啊。第二生忘掉了无上菩提心了，做个富贵里边的人。如果没到三个道去，就是做个富贵的人，做个富贵里面的人呢，信佛不信佛还不一定。所以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，没到不退转以前呢，也是靠不住的呀。所以要说身无常啊，你现在的菩提心还没有失掉，要赶快栽培善根呢，是有这个味道的。说身有苦，不说要欲涅槃。这个说身有苦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呀、是有种种的老病啊，有很多很多的苦恼，也对这个菩萨讲啊，对这个有记的菩萨说，那么呢不说要欲涅槃，对他呢不能说你赶快用修行得涅槃了啊，不能这么说，这么说要得涅槃，入于无欲涅槃，就是不能度众生了啊。所以说身有苦，这又是勉励他这个不能做错误的事情，就是虽然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但是自己的道行不够啊，那么会做恶事，会做恶事就会有恶报啊，这个就会有苦恼啊，那么要说，所以要说身有苦，要赶快的要栽培自己，也有这种味道的。这个我讲一个很苦的一个故事哈，也不是太苦哈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两兄弟， 两兄弟呀、啊，这个哥哥订婚了，但是没有结婚呢，就到远的地方去做生意去。那么呢，做生意呀、啊，很多年不回来，不回来，他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呢，就是未婚妻渐渐年纪长大了嘛，长大了，他这个父亲就心里面有点急，那么就到他的弟弟这里来呀、啊。说是你哥哥老爷不回来，说现在你也可以呀、啊、娶我这个女做妻吧。他说不可以啊，我不能这样做。但是他这个未婚妻的爸爸父亲呢，一次又一次的讲，一次又讲，他这个弟弟也不改变，还是不同意。不同意，那么他这个父亲呢，就是想出一个主意。就是写了一封信，就是他哥哥的朋友啊，冒他哥哥的朋友啊，写了一封信，由原来做生意回到这个地方的人带来了。带来了，他弟弟一看呢，哦，他哥哥死了，哥哥死了。这个时候，他这个未婚妻的这个父亲就来了，来说，我听说你哥哥死了啊。石亮说：“现在我这个女啊，你娶不娶？如果你不娶呢，我就想别的办法。”这样子一讲呢，那么他这个弟弟就被逼迫的呀，就同意了，同意了嘛，就结婚了。结婚了，那么经过多久就怀孕了？怀孕了啊，他哥哥回来了，哥哥回来了，他这个弟弟很害怕。啊，心里面也很惭愧呀、啊，就跑了。他是住在王舍城这个地方，他就跑到舍卫国去见佛，见佛就出家了。佛一看这个人有善根呢，就度他出家，就让他修行啊。看这个文上说的，好像时间不久啊，就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他哥哥回来了。就很愤怒，愤怒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要杀掉他的弟弟。那他弟弟，那么他就怎么办法呢？他就拿出来500两黄金呢、啊，募那种人呢、啊，去杀他的弟弟。当然有人贪那500两黄金，那么就同意了。那么他哥哥和这个人就一同来了，总是一打听就会知道了啊。啊，说是在舍卫国七宿鸡孤独园在那里住，做了比丘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和这个人一看见了，说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弟。那么这个比丘叫优婆斯比丘。那么这个时候在一个树下在那坐，是个阿罗汉在那住，在那入定了。入定了，这个谁，他的哥哥和这个受牧的人呢，说好了。这个受牧的人心里面想啊，说这个比丘很庄严，啊，还不是平常人，我不要去杀死他。现在又一想呢，我要不杀他，这500两黄金他要夺回去了，那我还是杀他。那么就把这个箭准备好，对准了他就放箭。他一放呢，结果这个箭呢射到他哥哥，这把他哥哥射死了，啊，没有射到他这个阿罗汉。他哥哥被这个箭一射到的时候，这个心里面的愤怒是更厉害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呢，就做了一个毒蛇。这个毒蛇就在他弟弟住的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个比丘的事情，杂俄含经，那么就是住在是灵鹫山的一个山里面一个洞哈，那么呢这个洞也有门哈，那么这个蛇就在那个门轴那个地方，这个人一出一入一开门呢，就把这个蛇挤死了。即使了这个蛇死了，这个恨心还没有停下来，那么就变一个很小的毒虫，很小的毒虫还是在他这个弟弟住的这个洞里边， 住在这里呀、啊。有一天，这个优婆塞比丘在洞里面静坐，这个虫就从上面掉下来，掉在他身上了，他就中毒了。中毒了啊！这个时候，这个优婆塞比丘啊，他知道了啊，他就招呼舍利弗尊者，舍利弗尊者离他的洞不远啊，就招他，你赶快进来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进来，他就说：“我现在中毒了，这个毒很厉害啊，要把我这个身体搬到外边去，不要叫我这个毒，如果你不搬我，我这个身体很快的呀，就会变成糠了，啊，变成糠了就污染了这个洞啊，这个洞很好，可以在这用功修行的啊，不要污染，赶快把我搬到外边去。”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说：“我看你的呀、啊，这个神情和面色呀、啊，一点也不像是中毒了啊。为什么你说中毒了呢？”那么这优婆塞比丘说：“说这个舍是额额所跑，受想行识是额是额所跑。那么这表示这个阿罗汉呢，对于这个舍受想行识完全是无额了。”所以他这个心里面虽然中毒了啊，但是和没有中毒一样。这个观察无恶无恶所到了阿罗汉的时候，能有这么一个程度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把他搬到洞外边去，立刻的就变成糠了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到佛那里去报告佛，说这个比丘啊，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中了毒而还是精神还是正常的，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说啊，佛说啊，说久远久远以前呢、啊、这个在一个山里面有个比丘佛在那里呀、啊、住，这个有一个打猎的人常到那个山里面打猎，那么这个比丘佛常能惊动这些禽兽啊，这个打猎人打不到，军里面愤怒了，所以用毒箭来射这个毕支佛。毕支佛也是中毒了啊，但是飞到天空里面现了种种的神通，现了种种的神通，这个打猎的人就感觉哦，这个人不是平常人的，就向他忏悔，向他忏悔发愿啊，将来我也能遇见呢、啊、这样有道德的神啊，这种圣人，也要修修圣道，也发了这个愿。但是这个人呢、这个猎人，这个阿罗汉，这个毕支佛现了神通以后啊，就入无余涅槃了。那么这个打猎的人呢，死了以后就是到地狱去了。从那地狱出来以后，到人间呢，五百世啊，常是被人毒死。是今生做了出家人，得了阿罗汉果了啊，还是要不免一毒，还是要毒死。那么呢，这个故事啊，所以这个说身无常哈、啊，说身有苦啊。这个我们呢，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也好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也好啊，能够观无常、观苦不放逸啊，会好得多哈、啊。如果说是啊，发了菩提心而还有错误，会多诸苦恼。所以这个文上啊，菩萨位于有际菩萨，也是开导这个凡夫的菩萨，说身无常，说身有苦，还是要用这样的佛法来开导他的。
推末结言，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与身，说身有苦，不说要欲涅槃。这是这以下的文是维摩居士回答文殊菩萨的问，文殊菩萨的问是说，我们没得圣道的凡夫的菩萨，这个凡夫啊发无上菩提心了，就名之为菩萨。但是这样的凡夫菩萨因为没有道行啊，他有病的时候他也会很苦恼，
嗯，
我们呢，这个没有病的菩萨应该去慰问他。那么应该怎么样慰问他呢？也就是开导这位菩萨怎么样啊，来观察这个病啊。有病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样做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为什么就是就回答说，说生无常，不说厌离欲生。这个我们的生命体呀、是一种果报啊，是前生的业力啊，招感的果报。这个果报啊，它有的时候健康，有的时候不健康啊，有的时候有轻病，有的时候有重病。那么这个果报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所以呀、开导他说这个身体呀、本来就是不长久的，是变化性的。当然呢，菩萨也有，也应该有一种生存的知识。那么这个身体呀、要怎么样照顾他啊，也应该有这种知识啊。我们自己的呀、这种卫生的知识不够，本来没有病啊就有病了，这个情形也是有的。但是尽管是啊照顾得很好，也还是会有病。那么所以呀、是这个身体不可能是没有病啊，它总是会有病痛的。所以呀、这个没有病的菩萨开导说，这个身体是有变化性的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心情可能会很和平，但是有了病痛的时候啊，对这个身体就会有厌离心，啊，不欢喜。那么呢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有了厌离心呢，就可能会趋向于啊小乘阿罗汉果了，那么就是退大取小了。这个身体这样苦恼，我如果继续的保持这个身体呀、去度众生去，但是我很苦啊，那么我不如把它弃舍了好。这样子呢，就是退大取小了。所以菩萨开导他的时候啊，是说生无常啊，但是不要说他，不要劝他厌离于身。那么应该有大悲心啊，慈悲一切众生，不要弃舍这个身体啊，要忍，为了度化众生呢，要忍耐一点啊，有这个味道。那么这可见菩萨对于众生来说，这恩德是很大的了。说身有苦，不说要欲涅槃。这个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苦哈，那么将他说有病，这就是苦。那么呢，还有种种种种的苦。如果是这个菩萨，他没有得圣道，他的烦恼还存在的时候，他一样啊有很多的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啊，老病死苦、求不得苦，什么苦都是有的。那么有了苦了，当然是厌离这个苦啊，愿意得涅槃。得了涅槃了呢，这一切苦痛都解除了。所以这个佛菩萨都在涅槃那里住啊，那么他是有一种大自在、安隐的境界。那么要是到涅槃那里去啊，没有这个生命的存在，又是不能度众生的，所以不说要欲涅槃，不这么讲哈，这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。说声